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朗伦律师行的张卓轩律师为您介绍众筹和慈善捐款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签证问题。本期案例呢是以伊斯雷尔弗劳在 GoFundMe 网页上第一次众筹活动筹得75万元之后呢，该网站呢以违反其服务条款为由把这次众筹活动删除。随后澳大利亚基督教游说组织呢推出了自己的众筹活动，在6月27日暂停众筹活动时呢，伊斯雷尔弗劳的支持者已经捐赠了200多万元资助他与澳大利亚国家橄榄球队的法律诉讼。那么众筹和慈善捐款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的嘉宾张卓轩律师。您早。
早上好主持人。
非常感谢张律师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你也最近肯定也关注到了，就是前橄榄球国脚应该是伊斯里尔弗劳呢他的一个众筹活动。那么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众筹和慈善捐款有什么区别吗？
第一，从形式上来看呢，这个慈善捐款他必须要通过一个慈善机构。这些慈善机构又是这些政府所可以允许的这样子颁发牌照的这样的一个慈善机构来进行非盈利性的资金募集。但是众筹来讲的话呢，它就有点像股票基金一样，其实是一个向大众筹集资金可以进行盈利活动、个人活动、商业活动的这么一个资金募集的方式。所以这个牌照颁发的政府机构也是有区别的。你像这个慈善机构的话，它的政府牌照的管理单位就是这个比如说新州的，每个州不一样。新州来讲的话就是这个 Fair Trading 自由贸易管理委员会，而像众筹这样的活动的话，它的管理机构就会是这个澳洲的证券投资委员会。
证券投资委员会。
对的对的。然后从时间上来看呢，大家也会发现这个慈善募捐呢通常会是为一个募捐目的有规划的长期性持续性的向社会募集资金。但众筹呢往往是一个特定时期内发起某项运动的名义向众人筹集一个特定活动或者工程项目的一个资金。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从新州来看呢，如果是像案例中想要进行一次众筹活动的话，需要获得哪些批准或者授权吗？
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众筹活动是像刚刚讲要通过这个澳洲证券投资委员会允许颁发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规定，然后按照这些规定去进行的。但是呢现在社会上通常众筹服务呢都是通过网络平台去进行，然后这些网络平台呢来通过政府的审核批准，然后提供特别的一些流程来帮助个人去向社会来众筹。
那么通过网站去众筹，我看到 GoFundMe 这个网站呢是在美国的，设立在美国的。那么相比较而言呢，如果是进行慈善募捐的话呢，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流程呢？就是说除了慈善机构去募捐的话，如果个人想走慈善机构去获得捐款的话，可行吗？
这个是不可以的，法律上是不允许你个人去以慈善这种 charity 非盈利性目的向社会直接去募捐的。你是必须要通过一个慈善机构，这个机构是政府颁发了证书的机构，然后你这个通常你会发现那些慈善机构它都会有一个具体的目的，比如说是为动物啊，或者是为受伤的儿童啊，或者是为就是没无家可归的一些 流浪者他一定是有一个目的性，然后进行一个长期的募集才可以。如果你个人去做的这种所谓的义卖啊、筹集资金啊，其实都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那么如果是个人想像这个伊斯利尔弗劳一样在网上或者是通过众筹机构来筹集资金的话，只要是通过了这个机构的审核就可以去发起众筹是吗？是的，但是你也发现他的这个案例当中的话，后来他是 被发现说他有一些具体的做法达不到要求之后，这个众筹的项目就被撤回了。这就是刚刚我提醒您的，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证券，类似于证券募集资金来做一个商业活动或者一个运动，它不是一个慈善目的。所以说当你用钱的时候没有用这个用途，或者没有用到这个运动当中，就是你募集资金的目的已经发生改变的时候的话， 那么这个众筹的平台它是有权利去撤回你这些所有的募集行为或者募集到的资金的。我看到同样是众筹平台，
一个是GoFundMe 它是撤回了， 另一个呢是澳大利亚基督教游说组织。那么是只要其中的比方说有一个众筹机构可以通过你的众筹申请的话就可以发起众筹，是这样？是的，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朗伦律师行的张卓轩律师的介绍。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签证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 这一位是Jenny。 Jenny您早。
是我吗？是您，您请讲。你好，你好。主持人好，那个张律师好，我是想向律师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这边离婚，然后中国的那个房产就是
这边可以分割吗？Jenny是这样子的，澳洲来讲的话，你申请的法庭命令是没有办法在中国执行的。所以如果直接回答您的问题来讲，你在中国的房产和财产，这边法律是不会去直接受理的。打比方说，我下命令你的100万当中50万归你，50万归对方，这种命令是不会有的。但是它是通过一个间接的方法，有可能会影响到你这边的离婚财产分配。 他的间接方法就体现在，如果说你能证明，比如说中国有100万，澳洲有100万，然后法官认为你们应该是50-50分的时候的话，比如说中国的100万他会更容易获得，或者你会有难度更难去拿到的话，你可以要求这边的法官说那边的100万是归他的，然后澳洲所有的100万都是归你的。
所以他的命令体现就在于他只下判决说澳洲的100万归你，然后他不会再去管中国那边的财产。那么也就是说也可以倒过来，就是中国的财产归女方，100万归女方，然后那个澳洲的也可以倒过来，这样反正他可以有这样的指示的权利，判定的权利。
对，是吗？就是Jenny他只会对你澳洲财产进行分配，最后出来的结果看到是两边，因为比如说他通常会看到你中国那边已经在谁名下了，他就不会去管你那块了，因为你的判决最后出来肯定是干涉说你这个钱在谁名下的话要改过来到另外一个人名下，对不对？那他可以实现的是说我只对澳洲的财产说应该归谁，但中国的不去理睬，但中国原来肯定也是有归属于谁名下的问题。
但是他就会，当你已经是归谁名下的那个人的话，已经是你拿到的，然后我对澳洲的这边做出裁判之后，你们两个最后出来一个比例是合理和公平的就可以了。那有这个有点不一样哦，就是因为在比如说产权证，中国的产权证名字是比如说是女方的，产权证的名字是女方的，但是作为中国有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 那么如果这个房子是婚后的财产，那么如果中国判决起来，就是尽管这个产权证上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是要属于婚后的是双方财产这样来分配的。那么我就是要咨询的，就是说这样的情况，如果在这边离婚，然后这个产权证上在澳洲它是认可，就是说谁的名字就是谁的100%。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是这样。
对，实际上是这样。如果说你们真正澳洲这边诉讼的话，一方说哦这个是谁名字就是谁名字的，那法官就会认可。如果另一方也同意的话，法官就会认可这个。但是如果另一方有这个中国律师给证词说，到时候这个财产到了后面还不知道谁是谁的，那法官就会等你中国的裁判结束了之后再进行这边财产的分配。 或者是你们双方同意说中国的财产由中国的法律去约束分配，澳洲的财产由澳洲的法律约束分配，这个都可以是现在的法律接受的这种解决方案。
嗯，珍妮。
张律师，我就是有一点不清楚的，就是要得到一个确认，就是说，因为中国是产权证是产权是移婚前婚后，
没有，我刚跟您讲过了，因为每个法院它适用的法律不一样，如果你们双方说这个要适用中国法律的话，那么澳洲的法庭就把这个拨到中国的法院，你们可以在中国法院再去起诉分配这一块，您听懂了吗，珍妮？
嗯，
那但是呢，就是说对方肯定不同意的，因为他
那珍妮，您可以就是说，
那么像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就是
你可以到你不同一方不同意，另一方可以在中国起诉的。
嗯，
然后跟澳洲的这边的法庭讲说这一块的财产适用中国法律。
嗯，非常感谢珍妮的咨询。那么谢谢，因为线上有很多听众在等候，我们给他点时间。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33来参与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签证问题。下一位，这位是魏先生，魏先生您早。
你们好。
你好，您请。
我呢被澳洲政府呢陷害了，坐了21个月的监狱。我上次去请求帮助，然后你们说让我去打 legal aid，legal aid 不叫我留下电话也不回复。然后我呢再
去打。你也亲自上门去拜访吗？
我打电话去，他们说要打电话过来，但是没有打过来。然后我呢就去发一份 email 给这个 The Law Society， The Law Society 呢说叫我打一个电话去，我打电话去之后呢，他们说要发给我3个律师的资料给我，但是也没有发回来，他们都不理我了。请问我能用什么办法去寻求赔偿吗？
嗯，张律师，这种情况如果是想申请律师，就是说律师协助的话，该怎么去跟踪呢？还是只能说稍微再等一会儿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您的案情我不了解是什么样具体的案情。
哦，
那
是上次我在这里说过了，是便衣警察呢找借口打我，然后我呢拿起刀自卫，他也拿起刀，但是我没刺伤他，他没有刺我，但我的手就自动流血了，可能是他们用高技术武器切我的。然后呢警察呢就在我的刀刃上涂上我的血还有他的血陷害我。好在我跑去报警的时候遇见一个过路人，那个过路人证实我的刀上没有血所以呢我坐了21个月之后在开庭的时候呢陪审团就判我无罪，而且呢他们还陷害我说我有精神病，就将我关在休沃特的精神监狱里面的精神病院，然后法官呢相信我没有精神病在我出监狱的时候也没有要求我再继续打针吃药了。
嗯，
情况就大概这样。
然后魏先生的想寻求赔偿。
对，您这种情况的话，我会建议您，如果可以的话，去找您这个，一方面是 Legal Aid 可以帮您去做这个，就是一般情况下是向这个警察，像你说警察对你做出的这种无理行为，或者是这个审判过程当中出现的不公正行为的一个赔偿。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您可能还是可以去联系你当地的一个社工，他们一些社工组织的话会对您的就整体的这个情况的话做一个了解，然后帮您去跟这个 Legal Aid 有更多的就是催促和交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一般情况下像您说的，如果说您是被抓然后最后其实您认为是坐了20几个月牢，但实际上来讲对，您坐了这么久的时间的牢，但实际上对于政府来看的话，就像您说的，他们觉得说您这个行为本身的话，在没有最后陪审团和法官做判决之前的话，
法官已经
我知道，但是在那个之前，您听我讲，在那个之前的话，他们认为说您在那种情况下保释如果没有被批准，肯定是因为当时批保释的法官会有他自己的理由，然后需要您在这种情况下去进行一些监控的行为。那这个本身的话，可能并不是像你理想状态说你一定有理说他这样的行为就一定是应该赔偿您钱财或者是赔偿您其他方面的一些补偿的，这个您心里要有准备，这个您心里要有准备。
但是我做监狱啊，是由于他们做了假证据陷害我的，
魏先生，您
的不是我有做错事的。
魏先生，您先要明白的是，这是您一方的理解，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到您的材料，所以您这个事情，就像刚刚您讲的，您要寻求 Legal Aid 的律师帮你做申请，然后我也提醒您，您可以找当地你社区
社工组织
的社工去帮你去把这个事情跟进，因为您自己比较就是势单力薄一点。但是我也提醒您的是，这是您一方面的说辞，可能政府也有他那一方面的说辞和一些理论，但是保释不被批准去住去关押在一个地方的话，这个是在这个司法系统当中非常常见的，这个你要明白这一点。因为毕竟就像你说的，到最后判决的话是你无罪然后把您放出来的。
那么也建议您去联系一下社工组织，
但是他们 legal 都不理我了，
所以建议您去联系一下您的社工组织，让他们帮您去出面说一下。
那怎么找社工组织呢？
您在的社区有了解是相应的社工组织吗？
我不知道。
您住在什么地方？
对，
我是在Wentworth View。
Sydney
的 Wentworth View near with me。
您可以在不知道您上不上网，如果您上网的话，您可以在简单的在谷歌里面搜索一下 social worker Chinese， 或者是搜索一下社工中文，然后您可以找到一系列的讲中文的一些社工一些组织。
你们手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没有，手上我现在是接热线电话的时间。
搜索社工就行了。
对，您相信您可以找到一些社工组织，一些华人组织。
对，然后问一下，您也可以到当地的政府，就是 City Council 去跟他们直接讲说你需要社工帮助。
这个应该是更直接。
好，谢谢你们。
好，谢谢魏先生。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于先生。于先生您早。喂，你好，于先生。那么可能。
喂，你好。
喂，你好，于先生。
是。
于女士是吗？
对对对。
抱歉，我们这系统记录错误哈，您请讲。久等了，
没关系，主持人好，嘉宾好，是这样的，我妈妈想要办配偶移民，然后呢，她现在是不在澳洲，我想问一下，如果要是我自己亲自地不通过中介的话，是所有的材料都需要原件呢，还是彩色扫描件就可以？
您说的是您的申请之后附上的那些证据证明是吗？
对对。
通常它不需要你原件，但是它需要你有这个certified copy， 就是说你找一个可以去证明这些原件是对 JP 啊或者律师这些原件的这些复印件或者扫描件是原件的这个真实版本的话就可以。然后有时候你直接扫描彩色上去它也会接受，但是比较安全的方法是你扫那个 certified copy， 就说明你向移民局证明说你这个文件都有人帮你证实过是真实的。
对。
因为他现在我妈妈在国内呢，
国内的话公证处好像公证过的也可以是吗？
对，然后另外应该有一些领事馆他也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然后还要加上翻译件是不是？
对的，当然。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联名账户或者是资产什么的证明，那怎么证明这方面呢？
但是你比如说他们有长期的这个资金上互相的一种支持，打比方你妈妈那边有经济困难的时候有这个汇款单过去支持她的生活，或者是说他们将来来到这边的话打算要买房子要攒钱的话，他们 at least 在这边会开一个账号，无论是共同账号还是这边的这个配偶的账号。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你妈妈那边有钱打到这个共同存款为将来买房子的账户上，就跟所有的夫妻就是管理财产的这种思维是一样的。你只要让移民局看到你有这样的这种
资金往来、
生活习惯、资金往来，就会被接受的。
于女士，
是必须要是，看一下， 行，还有一个就是无犯罪记录，一般是什么时候递比较好？什么时候做？
好像是三个月以内是吧？
不是，一般无犯罪记录的有效期就是一年，所以通常有时候一开始你就递的话，如果等的时间超过一年，他会要求你补充新的。
嗯，
那他一般会什么时候让我补呢？
他一般就是通知说你排队排到我开始审的时候，就会跟你讲说我看了你的无犯罪记录已经过期了，或者没过期这样子一个情况。
嗯，
他现在审理的速度是差不多8到10个月吗？
这个非常难说，不一定的。如果你觉得等的时间久，你可以写信跟他讲说啊，这边我比如谁生病啊，或者这个等不下去，能不能快一点？他有时候也会跟你说，哦，这个现在的情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什么的。他其实完全是，在网站上会告诉你说，他给你写的那个月份只是一个指导时间，但是具体的时间完全要看当年他移民局还有政府给的这个配额是多少。然后他总共申的申请是多少，来决定说你的速度是多少。
嗯，李女士，好的，谢谢您的咨询。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哦，哎，
您请讲。
就是离婚以后超过12个月，再申请财产分割还可以吗？
是这样子的，这种情况的话。只有两种情况才可以，第一的话就是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另一种情况的话就是你可以向法官证明说有特殊的情况出现，导致你当时没有办法在12个月之内去提起诉讼分配财产。打个比方，最近我处理一个案件的话，这个男方和女方虽然办理离婚手续，但是实际上呢，照男方就是我客户的讲法，当时的离婚是类似于假离婚，为了拿这个社保的原因，当这样子会对客人的这个信誉度有影响，但是他们反正是有这个理由，最起码是女方让男方一直假以为说，哦，我们虽然离婚，但是我们后来又同居了，就是一直都以同居关系继续进行。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法官就会考虑到，哦，这是一个特例，
嗯，
然后就会再次同意去打开这个案件。当然你需要去证明这些，你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去支持这种观点。否则的话，就像您说的，法官就没有 jurisdiction， 没有这个审判权，再去进行这个案件的审理了。
嗯，
哦，如果没有特殊原因，那么可以，对方可以要求强制执行吗？
不是强制执行啊，特殊原因就是你要证明的呀。
嗯，如果无法证明的话，可能是无法再分割财产的。
对，就是没有办法再去让法官去对你的财产做进行分配了。你必须要证明有特殊情况，打比方，而且就是比如非常的不公平，所有的一个财产都会在甲方或者乙方两个人当中，甲方全部把所有财产拿走，乙方虽然这些财产是他们十几年一起共同积累的，但乙方一分钱都拿不到，这种情况下在澳洲来看也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你也可以要求法官说，在这种情况下是特殊情况，我一定要对这个财产进行分配。否则的话，就像您说的，这个离婚之后一年之后的话，法官是没有权利再去分配你们的财产，任何一方提起诉讼的话，法官也不会接受你的诉讼请求。
嗯，陈先生。
哦，
好的，好，谢谢陈先生的咨询。那么线上还有多位听众的等候，我们可能暂时无法一一接听电话，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张律师。那么张律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众筹和慈善捐赠的区别以及相关的法律知识。那么在纳税人，我们都知道呢，做出捐赠之后呢，可以在财年末的报税中做出税务减免，需要这个捐赠的票据哈。那么众筹和慈善捐赠是不是都是属于捐赠的一种呢 ？Donation 的一种呢？
我刚刚讲过了，就是只有以这个非盈利性慈善目的的才叫这个捐赠 Donation， 才能够拿到捐赠票据去报。但是众筹是一种商业筹资行为，是为了个人利益进行的，所以它是不可以作为抵扣的报税的这种票据的这种凭据的。
嗯，那么如果是捐赠者，不论是在众筹还是募捐活动中做出捐款行为之后呢，但是又反悔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一般捐赠的话，就是慈善捐赠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再拿回你的钱的。
嗯，
但是在众筹，我知道有一些网站它是有一个这种类似于冷静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它毕竟是个商业行为。
嗯，
然后你是可以可能会要求说把这些我不再进行这个商业活动或这个募集活动，然后把一些资金再取回的。
嗯，非常感谢老门律师行的张卓轩律师做客本期的现场说法节目，也非常感谢两个小时的 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雷俊杰，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